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想今天我们从神那边来领受一个信息，是旷野变肥田，肥田如树林。旷野变肥田，肥田如树林，这句话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2章第15节。换句话说，你如果注意看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32章，从11节到17节，他提到一个灾难，提到一个毁灭。尤其是在这末世的时候，你最近也常常听到说，哇，9月到了，哇，有什么审判要来到这个世界，好像人心惶惶。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其实当时在以色列被掳的那一段中间，在这之前，他们的一些贵妇人，他们穿得很漂亮，他们日子过得很好，穿着华丽的衣服。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穿麻衣啊，他们要坐在炉灰上面，在那个地方哀哭，整个城都要毁掉。那时候啊，都变成驴驹子的居处，住处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姐妹，这看起来非常让人家震惊，也非常的恐怖。但是感谢神，上帝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在15节的地方，他提到一句话，换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要来领受的。他说，等到圣灵浇灌我们，旷野就变肥田，肥田就如树林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审判来临的时候，让我们非常非常的辛苦，看见非常非常的恐怖的消息。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如何，我们来更多的认识这位上帝。换句话说，等到圣灵浇灌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改变。换句话说，在过去充满生机的光景，就要重新在我们生命当中再一次的重现。我想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上帝创造一切都是什么？好不好？好，都是美好。所以请问你，旷野是不是上帝所创造的？旷野说实在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旷野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地长出荆棘呢？乃是因为什么？人犯了罪，然后呢就受咒诅。当人犯罪，他的 consequence 是受咒诅。当人被咒诅完了以后，他接下来他就什么？要经历那旷野。换句话说，旷野是人自己搞出来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人犯了罪，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慢慢慢慢进入旷野了。弟兄姐妹，可能你不知道，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灵性开始枯干，开始进入旷野的时候，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一下子就可以了解的。你知道爱斯基摩人他们怎么样去捕捉那个在北极的那种北极熊呢？这么漂亮，这么大的北极熊，他们很简单，因为北极熊啊，它喜欢吃血腥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把一条鱼插在那个刀子上面，然后让它结成冰块，那个鱼流血，所以把它插在一个冰块的地方，那个北极熊就闻到那个血腥味，它就过来，它就用舌头去舔。舔那块冰块，因为他要吃那个血，所以他一直舔，舔到后来呢，那个他的舌头就变冻僵了，他的舌头就没有知觉了。当他舌头没有知觉，他继续舔的时候，他就碰到了什么？碰到那根刀子了。那个刀子碰到了以后，他没有知觉，他的舌头就流血了。他的舌头流血了以后，因为天气太冷，那个血又结冰了。弟兄姐妹，就这样子，弟兄姐妹，你知道北极熊在吃什么吗？到后来北极熊不是吃那个鱼的血，它是在吃自己的血。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的灵性枯干，就像这个旷野一样，其实我们在吃喝自己的血，我们没有吃喝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先宝血，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今天圣经上面在以赛亚书32章15节告诉我们说，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的时候，旷野就变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林。这是我们今天要从神那边领受的，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旷野，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被摩西带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弟兄姐妹，旷野不是上帝的目的， 神没有创造旷野，乃是因为人犯罪受咒诅以后才有旷野。上帝要带领百姓出埃及，不是要去旷野，乃是要去那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姐妹，但是为什么以色列的人没有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必有人进入安息，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所以不得进入。所以弟兄姐妹，乃是因为不相信。那你坐在下面，你说牧师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相信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相信，不是说不相信耶稣基督，乃是我们没有相信那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当时这些人他们以为进入迦南美地是只有像约书亚这样子大的属灵人物才可以进去，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能进去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相信圣经上面所有的应许都是给你的？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真的吗？弟兄姐妹，当你发一个问句说真的吗，你这时候就开始不信了。弟兄姐妹，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聚会，就像今天主日崇拜你来到这边聚会，你有没有相信你从神那边要领受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有些时候我们不信，弟兄姐妹还是不相信，心中所想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心中所想的就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庭，种种这些，难怪我们的灵命会开始进入旷野。弟兄姐妹，祝福是可以被经历的，神的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领受那神的应许。阿们，告诉你旁边说，我们领受神的应许，我相信全部是我的。来告诉旁边说，所有的应许全部都是我的。阿们，只要祝福应许都是给你的。阿们，只要你愿意什么相信。以色列的百姓不相信，所以进不去。弟兄姐妹，除此之外，以色列百姓还什么？他非常的恐惧，他们惧怕，所以他们要进去之前，他们什么？看见当时那个迦南人是什么？像什么一样？像巨人一样。他们自己呢？我们都会背啦。他们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开始惧怕。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哈？当我读到这个地方，我就发觉哈，他们像巨人。你知道我几公分吗？我170公分哈，我每次看到 Brian 180公分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像巨人一样。弟兄姐妹，其实他是巨人吗？没有啦，他顶多比我多一个头。为什么有人比你多一个头，你就把他当巨人呢？哎，你知道我几公斤重吗？我站上去的时候一看，哎，一把他秤子一拉，哎，75公斤。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蚱蜢是75公斤的蚱蜢？有没有？那你为什么说自己是蚱蜢呢？我每次读到那边就说，哎呦，看别人像巨人，看自己像蚱蜢。哇，我们家的蚱蜢好重哦，75公斤。弟兄姐妹，你的蚱蜢呢？你的蚱蜢其实也很重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因为惧怕，我们忘记了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惧怕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上帝比我们的困难还要大。因为我们惧怕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比我们的需要还大。如果我现在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宽只有1尺长，从这边走到那边，你敢走过去吗？你可以走过去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说可以啊，我们排队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过去。但是我如果把这块板子架到10层楼高的那个地方，两栋 building 我把它连起来的时候，我说从这边走过去，请问你可以走吗？哦，问题来了。弟兄姐妹，不要问说你能不能走啊，也不要说你敢不敢走，你先想想看，其实为什么一个板子在地上你能够走，把它放到上面你就不能走呢？弟兄姐妹，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重要不是那块板子，重要是说你看见的什么。放在地上你看见的就是地上，你很安全，你就走过去。拿到天上你就走不上去了，拿到天空中你就害怕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害怕可以害死一个人。彼得因为害怕，所以呢，他就说他在海中他就沉下去了。弟兄姐妹，你们忘记上帝他把你当成是什么？他眼中的同人。你头发每一根都编过号，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没有人可以碰你。弟兄姐妹，有些时候 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旷野的时候，大水来的时候我们就害怕，大火来我们也害怕，什么都怕，但是惧怕一进来，弟兄姐妹，我跟你保证，信心就不见了。不管你有多大的信心，不管你是做什么样子的属灵伟人，当你那个惧怕一进来，信心就不见了。彼得跟着耶稣这么久，他一害怕，一下子一刹那，弟兄姐妹，惧怕是一刹那的，信心是你一段日子的培养，所以一惧怕什么都没有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太多的故事，我们今天不再多说惧怕。除了惧怕以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还留，为什么还留在旷野呢？我们刚才讲到他的不相信，我们刚才讲到他的惧怕，第三个是什么？他的什么？他的埋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了。多少时候我们是发怨言的啊？多少时候我们发怨言？做丈夫的很清楚，你一回家的时候你发怨言，你家里天堂就变地狱。如果你家里回家的时候你发怨言，说你今天煮的菜怎么这么难吃，弟兄姐妹，我看你连锅碗瓢盆人家就把你摔出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我们发怨言。弟兄姐妹，在家里发怨言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上次有看到一个故事哈，我分享给大家听。有一个弟兄哈，我不是鼓励大家喝酒哈，有一个弟兄哈，他交际应酬，他喝得醉醺醺的，他回家了，他吐得到处都是，整个衣服啦家里乱七八糟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发现说自己的衣服换得干干净净，而且旁边他的太太也折了这种衬衫啊西装裤，新的东西都放在旁边，然后旁边有一张纸条，旁边纸条跟他写着什么你知道吗？旁边给他跟他说哈，我早餐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已经放在桌上啊，你就自己吃吧。他太太上班，这个先生他心中就觉得什么很奇怪。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哈，我喝得醉醺醺哈，我太太哇每次唠叨每次骂，为什么这次回家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我太太都没有对我牢骚，而且还跟我说哇这个衣服为你准备好了，这个所有的一切都为你预备好，早餐也在那边。他就很纳闷，他就叫他孩子了，孩子，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他觉得很纳闷。孩子说我也不晓得了。那他就问他孩子说，你老实告诉我，昨天哈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孩子说老实说了，他说爸爸，昨天你回家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哈，吐的哈到处都是，人家整个家里人家都大就想说这个都真想把你赶出去了。这时候他说妈妈哈过来哈，帮你什么？帮你清理你所吐的东西。结果妈妈帮你清理的时候，到后来妈妈要帮你脱衣服。弟兄姐妹，这孩子说了一句话，他说当妈妈要帮你脱衣服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动我，我是结过婚的人。这个先生终于了解，因为他在那个兵荒马乱，他在醉醺醺不省人事的时候，当有一个女人过来把他脱衣服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脱我衣服，我是结过婚的人。弟兄姐妹，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说什么话呢？当你灵命枯干的时候你说什么话呢？当你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男人说你要帮我脱衣服是吧？哇好吧。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一句话不对让你下地狱，一句话对的时候让你上天堂。这个丈夫他一句话说对了，他不是故意说的，因为在他的下意识里面他知道什么是圣洁的，他知道在兵荒马乱醉醺醺的时候，他没有失去他做神儿女的本质。弟兄姐妹，一句话说对。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哈，我知道神的话语是可以感染的， 你说神的话，旁边的人都是跟你一起说神的话。但是如果你开始说一些抱怨的话，旁边就会开始有感染。但是如果你说一些好的话，哎呀，来到教会除了说神的话，我看弟兄姐妹，哎呀，我告诉你，我昨天礼拜六我到哪一家餐厅去吃，哇，他们那家真的是好吃，最近又开了一家少山葱，哇，我那天去的时候排队啊，带着我的儿子，哇，兴冲冲的，他们这个美国长大的没吃过那种辣的，以前都跑到 Fremont 去吃，现在在 Cupertino 就可以吃得到，就会去，哇，天哪，排队排到好远好远，我说算了算了算了。他为什么跟着我去吃呢？因为我跟他说什么，这个好吃，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说你说这个好吃，你的朋友就知道这个好。弟兄姐妹，如果你说神的话语好，你的朋友就知道说这是神的话语好，阿们。如果你说这个东西好，我那天才碰到，哎呀，弟兄姐妹们还说，哎呀，我这个香肠好吃。结果你知道他们干嘛吗？他们去团购了。你为什么不神的话语去团购呢？你如果要团购神的话语，你说我来参加小组，阿们，告诉你旁边说，神的话语整本在这边，不用团购，来，神的话语在这边，来，整体拿起你的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拿起你的圣经，你不用去团购了。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神的话语，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今天穿一件衣服说，哎呀，我今天早上师母用我说穿这件好看，穿那件好看，弟兄姐妹，问错人了，我哪一件都好看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说什么赞美的话。他说，那你每次问你都是假白问的，他说这件好看还是那件好看，我们说每一件都好看。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不好看的时候，旁边的人就开始说了，是啊，是很不好看的，你看哦，那件这件衣服领子太大，那件衣服腰身太小，那件衣服穿起来好，你像包粽子一样，那件衣服怎么样怎么样，花色不好。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人的话，抱怨的话，弟兄姐妹，抱怨的话，你相不相信，如果你回家你抱怨的话，如果你太太那天心情好的时候你抱怨，那你就完了。如果你心情不好，她跟着你一起抱怨。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抱怨是会传染的。感谢神，矽谷基督教会越来越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说怨言。阿们，告诉你旁边说，因为你不说怨言。来，因为你不说怨言。对，一边说的时候一边点头。你说我也不说怨言。来，我也不说怨言。阿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听不到任何的怨言。阿们。有些时候说实在啊，教会并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爱，我们有爱，我们就彼此包容。当一个人在说怨言的时候，我们用爱把他包容。没有两个人是合一的，不，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是合一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看见，有些时候那个话语是会发酵，怨言是越来越发酵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怨言。有一次哈，我儿子发怨言了，他这个大学毕业，他交了第一个女朋友，他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就女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跟他吹了，他就发怨言了，他就很伤心很难过，他说我什么都没了。哎，你知道哈，我们现在在这边随便说说很轻松哈，对第一次谈恋爱的人不是那么轻松，同意吗？哎，这个老爹哈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开导他。我就跟他说，哎呀，你大学毕业也上班了，我说5年前哈，你有没有大学文凭？他说没有。我说5年前哈，你连大学都还没进去？他说是啊。我说5年后哈，5年前你有没有工作了？他说5年前哈，我没有工作。我说那你今天有没有工作？他说有。我说你看5年前你啥都没了，5年后啥都有了，对不对？他说那我女朋友嘞？我说这下这该怎么回答他呢？我说好吧，5年前你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没有。我说那5年后你有没有女朋友？他说也没有。我说那不就扯平了吗？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嘞？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所以啊，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你发觉哈，当我们的灵命很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为某些事情抱怨。当我们的灵命离开旷野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抱怨。为什么呢？因为看得多了。弟兄姐妹，抱怨在我们的身上，说实在是会侵蚀我们的灵命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旷野也不见得都是不是不好。旷野是什么？旷野有时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学校。如果你注意看圣经上面所有的伟大人物，他都有经历过旷野，他这个旷野都是神为他预备的。我们就举一个人好了，你知道那个以利亚，以利亚经过旷野的时候他跑到哪里去？他跑到那个基利西旁，他基利西旁，他躲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生什么你知道吗？哇，这个奇迹是现在不会发生的，只有以前就这么一次。那个乌鸦衔那个饼来给他吃，后来乌鸦又衔肉来给他吃。我想请问你，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地方说乌鸦衔饼，你知道那个乌鸦多大吗？你有没有看过大乌鸦？你没看过大乌鸦，那你乌鸦总看过了吧？乌鸦顶多这么大，它的嘴巴怎么这么大？你认为乌鸦可以衔什么样子的饼？可以这个你们家巷子口那个蛋饼吗？可以衔那个水煎包吗？乌鸦可以衔小笼包吗？不行的。所以乌鸦衔什么？乌鸦嘴巴衔什么东西？就是一小块的一个饼的一个饼屑而已。弟兄姐妹，乌鸦衔那个饼，乌鸦要衔那个肉来给以利亚吃。你以为那个乌鸦衔的肉它不会吃掉吗？一般而言乌鸦就吃掉，但是乌鸦没有吃掉。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认为这个饼是小小的，肉也是小小的。但是弟兄姐妹，一个重要的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说，上帝啊，你不要乌鸦，你放一只大的什么咸东西来给我吃，你自己 home deliver 给我不就很好了吗？哎，抱歉，我最近有发现一件很重要的，我那天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发现，你知道最近 high tech 有一个叫做无人飞机啊，你听过无人飞机吗？无人飞机在天上飞啊，对不对？哦 ，Amazon 也是开始的 ，Google 也是开始的，要 deliver 东西到你家去。弟兄姐妹，这个 idea 从哪里来？我想请问你，啊，创意从哪里来？从圣经来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圣经是 outdated， 哎呀，这个2000年前的事情。弟兄姐妹，有很多东西，我改天跟你讲。这个 internet 的东西是在哪一个地方？是在旧约以西结书上面告诉我们哪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们说，几千年后你可以从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可以交通，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 internet 吗？可以 communicate。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在机场看到人来人往，弟兄姐妹，圣经上面都有写的。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飞机的，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乌鸦衔饼来给你吃。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些是一个神的创意，但是更重要的是，神要让以利亚在旷野的学校里面，他知道神是一位什么 provider， 他是一位供应者。弟兄姐妹，就是换句话说，在旷野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上帝是你的一个什么供应者，你所有的东西神都要供应你。所以弟兄姐妹，在旷野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在旷野，你就要知道为什么你进入旷野。你是因为不信吗？因为抱怨吗？或者是因为害怕？如果这个都不是，你现在在旷野，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上帝的乌鸦就在你的周围，他随时是你的供应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旷野就如肥田，那个肥田的意思是什么呢？英文叫做 fruitful field， 换句话说是什么？这个肥田哈，这个 fruitful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圣经创世纪的时候，他说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个生养众多就是 fruitful。弟兄姐妹，这个肥田，换句话说，你在旷野啥都没有，但是这时候就要长出很多的东西出来。换句话说，你的灵命就要有很多神的供应就要出来了。他接下去更棒，他说什么？肥田就如什么树林，肥田就如树林。为什么说肥田就如树林呢？我们还不要先看树林，我们先看在旷野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都是光秃秃的一片，好不容易你在旷野中会找到一棵树。如果你有开车经过280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山哦都是黄黄的野草，那中间有一棵树。又开很远的地方，你又看到中间有一棵树。听见没有？在旷野的当中是非常非常孤单的。你的人生，我的人生，如果经历旷野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孤单，就是像一棵树一样。但是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说，旷野的时候就像一棵树，但是这时候 旷野像肥田，肥田如树林。换句话说，这棵树将来要像 forest， 就像树林一样。弟兄姐妹，你知道哇，这不简单呢，因为在肥田里面才有树林，在旷野里面只有一棵树。记不记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耶稣不是医治一个瞎子吗？对不对？那瞎子他问他说：“你看见了没有？”他说：“他看见什么？”弟兄姐妹，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人像树木行走，人像树木行走，那个就是半瞎不半瞎的，半瞎半看见的。你说他瞎吗？他有点看见。你说他看见，他又有点点瞎。所以他看到什么？只是一棵树，一棵树。为什么树像人像树一样在行走？树可以行走吗？树不能行走，乃是因为那个树已经被砍下来了，那个树没有定根在地上，所以那个树，那个人像树木在行走。换句话说，已经没有生命的树了。弟兄姐妹，但是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肥田就好像树林，有很多树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很可怜的是什么？就像旷野的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什么通通跑光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要在旷野的地方让它变肥田，而且圣灵来到你身上，他要让它一棵树变成好几棵树，让你的孤单变成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让你的孤单在你很多朋友当中，谁是你最好的朋友？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了，其实你想不想有朋友？你想不想有朋友？有一位太太说哈，她说哈，我丈夫哈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结果她丈夫在旁边说：“谁说我没有朋友？我一大堆朋友。”她先生说，她太太说：“我算给你听哈，你的朋友谁谁谁谁，这些都是你公司的同事。”她说：“如果你今天不上班的时候，请问你。”她太太问她丈夫：“请问你礼拜六礼拜天你在干嘛？”她说：“我就宅在家里。”她说：“你都不出去走走呢？”她说：“我没有朋友。”她说：“你为什么没有朋友呢？”弟兄姐妹，如果如有雷同哈，纯属虚构哈。弟兄如果你礼拜天你是宅在家里哈，没有朋友的话哈，今天不是在讲你哈。OK， 你礼拜天的时候，她说我啥也没，礼拜六她说我是一个独行侠。她说我是独行侠。她说如果喜欢来跟我的就来跟我，不喜欢的拉倒。他说我没有朋友，没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哈，不是只有他，弟兄姐妹弟兄们，你知道90%的男人是没有朋友的，你知道吗？90%的男人是没有朋友的，不要吓一跳啊，因为男人如山，你叫他动的时候是很难的。说全家说带着小孩子通通预备好了，弟兄姐妹，谁最慢下楼开车的啊？就是你丈夫，你丈夫就说什么还在网上，哎呀，我好多朋友都是什么，都是网上的朋友，我有很多公司的同事，我还在给他送 email。但是你真正的朋友呢？啊，有个太太说，我家哈，我的丈夫就他说哈，太太说我是我丈夫唯一的朋友啊，所以我很苦啊。我说为什么很苦？因为他没有朋友，只有我。我说那怎么呢？他说因为他每天就在家里等着我回家，好不容易我回家，他说你回来了，他说你等我干嘛？你不会出去找你朋友？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有你一个朋友啊。所以弟兄姐妹，在旷野的地方不要只有一棵树，好不好？告诉你旁边不要只有你一棵树，要有树林。来，旷野的旁边，不是肥田要很多树林。来，肥田有一棵什么？不要一棵树林。你要告诉自己，他说我有一票朋友，我有一票朋友。但是朋友不要乱交哈，朋友不要乱交啊。你有一票朋友，在你一票朋友当中哈，弟兄姐妹要有热情一样。当你山开始动的时候，哇，你太太说哇，我们家大地震了。为什么？山在动了。山在动的，弟兄姐妹，丈夫如同山呢，姐妹如同流水，你知道吗？姐妹哗啦哗啦哗啦去的，你还没搬家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太太会回家告诉你说，我们家即将要去的那个新家，左边是印度人，右边是韩国人，后边是日本人，前面，因为他全部去打听好了。 那你说这些丈夫们呢？弟兄姐妹，我今天用这样子的跟你分享这样子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可以做得到的。在你旷野的当中，当圣灵浇灌你的时候，你就像肥田一样，你这样像树林一样。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你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自己先伸出我们的手，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我们要开始跟别人做朋友。你不跟别人做朋友，别人哪想跟你做朋友呢？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有一项，像你知道台湾叫做什么？换铁的哈，还有这种拜把的哈，还有什么？就换句话说，这些名词哈，或者死党。哎，我一个大学死党的，对不对？这些名词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在属灵上面的朋友，你就不会是旷野了。弟兄姐妹，属灵的朋友在你的旷野当中带来了彼此扶持，不是吗？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哎，有一位弟兄说他很喜欢哈，这个出去啊，这个 farmers market 买菜。哇，结果旁边的就说啊 ，farmers market 买菜，这旁边不知道谁说就说，哎，他大概他就是喜欢买菜。那天我们在讨论这个恩爱夫妻，就是说妻子要顺服，然后丈夫要以父所书哈，丈夫要爱妻子如同什么基督爱教会，甚至愿意教会为教会舍身。哎呀，我听了回去以后我很感动，我今天特别要讲为什么。在旁边说他爱去 farmers market 吧，因为他有兴趣嘛。哎呀，这时候就有一位弟兄开始说话了，他说哦，不是，他根本没有兴趣买菜，他是因为他爱他太太，所以他为太太舍身，所以就这样子去买菜，所以他的买菜不是他的兴趣。你知道他说话的意思吗？就哇，那弟兄说对对对，哇，我们是什么拜把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生死盟，我们是在一起的朋友，不是吗？弟兄姐妹，哎，想想看哦，你的朋友在你旁边出来挺你，因为他告诉你说，其实如果是你喜欢买菜，就好像你喜欢 remodel 你的房子一样，就好像你喜欢，那没什么重要，那不是为太太去买菜，那是因为你自己喜欢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你有个好朋友的时候，朋友会出来说帮你说话，对不对？他说哎，这不是他喜欢的，这是因为他太爱太太了，同意吗？告诉你旁边弟兄们，告诉你，你的太太在你旁边说，我太爱你，替你买菜来，我太爱你，替你买菜。我说哈，我们弟兄哈要举办一个叫做什么？礼拜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发，不，礼拜六不是礼拜天，礼拜六早上我们一起去 farmers market 买菜。弟兄们准备好了没有？不过你先看看呢，这是什么菜，那是什么菜哈？你要买 season 的菜哈，回去不要被老婆骂了哈。这个时候夏天不要买这个菜，太贵了哈。有些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如果教会建立起，弟兄们建立起那种 cohesiveness， 就是那种凝聚力，弟兄姐妹，弟兄建立起来那种生死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教会是谁的家？是神的家，而且是什么？你的家跟我的家，阿们。弟兄姐妹，这叫做亲兄弟啊，这叫做亲兄弟啊。你有事情来找我，我有事情也是你的事情。今天我有困难，我相信你心情也不太好。今天你有问题的时候，我替你祷告。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的肥田就好像教会一样，就好像你的家庭一样。弟兄姐妹，要有很多的什么树林，有一票属灵的朋友，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就自己进来自己出去。弟兄们，要建立一团什么？不是叫你团购了哈，你就建立一团什么？你属灵的朋友，你每次看到他，你就会发觉说什么？我好像回到家一样，这就是我属灵的家。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弟兄有很好的关系，同意吗？你不要坐在那边一看，哇，姐妹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从大门口进来就看到，就听得到姐妹们在厨房里面讲话。先生呢都没话，坐在那边等着太太，哎，该回家了。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记得，你不是活在旷野的弟兄姐妹，你是活在肥田的弟兄姐妹，你是活在树林里面的弟兄姐妹，同意吗？ 弟兄姐妹要记得，你是在肥田里面，你是在树林里，教会的肢体交，神的国度里面的肢体交通就像树林一样，好几百棵树在这个地方，你不是孤单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主动关心。有些时候当我们主动关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旷野不是苦待我们。如果你现在正在旷野当中，你要记得旷野是要调整你的生命。 It's okay， 旷野是在调整你的生命，因为有一天你会离开旷野，因为圣灵的江河要让你像肥田一样结出生命的果子，而且是果实累累。阿们，果实累累。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心有受亏损，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满着荆棘，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拓出去。兄弟，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撒下种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会开花，就会结果。兄弟们，旷野变肥田，今天回去就记得一句话，旷野变肥田，肥田变什么？树林。以赛亚书第几章？32章第几节？第15节。好，那你说树木树木，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用树木吗？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很多的沙漠，沙漠只有两种树木，以色列的沙漠那个地方只有两种树，一种叫做枣子树，一种叫做什么？皂荚树。枣子树你知道，枣子树哈，你吃到那个枣子非常的甜，非常的蜜，甜蜜又甘甜又好吃又很 juicy， 那个叫做枣子树。而且枣子树长得很漂亮，你知道枣子树在希伯来文叫做什么吗？枣子树，枣子树在希伯来文叫做塔玛。现在知道什么是塔玛了吗？圣经上面有谁的名字叫做塔玛啊？弟兄姐妹，塔玛是很漂亮的什么名字？花枝招展，迎风飘来飘去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雅各的女儿不叫塔玛吗？对不对？被他的什么哥哥给玷污了吗？记不记得还有犹大，他不是有个媳妇吗？他媳妇也叫什么？塔玛吗？对不对？还有呢，大卫的女儿也叫什么？也叫塔玛。圣经上面塔玛的名字有三个，都是女孩子很漂亮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旷野的地方居然能够有一棵枣子树，那棵枣子树就叫塔玛。如果今天你在旷野当中，我祝福你，你能够长出像枣子树一样的美丽。阿们，告诉你旁边的太太，你像枣子树一样美丽。来，你像枣子树一样美丽。阿们。弟兄姐妹，你要鼓励你的太太，对，你要鼓励你的太太。嘿，那另外一个呢？那个在旷野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树叫做什么？皂荚树。皂荚树叫做什么？皂荚木。皂荚木哈，它很丑的，皱皱的哈，很难看的。但是哈，因为它在沙漠旷野的地方，所以它长得它里面的什么材质哈，外面是很粗糙的，很不好看的。但是它是却是做什么圣殿，所有的东西都是皂荚木做的。记不记得啊？陈设仪的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是什么做的？皂荚木做的。约柜是什么做的？皂荚木做的。那个杆子提扛的是什么做的？皂荚木，通通是皂荚木做的。换句话说，在旷野的地方有一棵树叫做皂荚木。皂荚木是可以跟上帝亲近，虽然它长得难看，虽然它长得难看。哎，长得难看的跟我一起说，我是皂荚木。来，都没有人说了嘛，没有人说了，为什么呢？但是你要说，你就说我外表像什么枣子树，像塔玛一样，我的内心像什么？像皂荚木，喜欢了吗？来，一开口说我是枣子树，我也是皂荚木。来，我是枣子树，我也是什么？皂荚木。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哈太宝贵了。旷野什么要变成肥田，肥田要如什么树林。我一直讲，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已经灌输这两句话在里面了。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时候旷野变肥田，什么时候肥田如树林呢？我们刚才所读以赛亚书32章第15节，前面他说等到什么？圣灵从上面浇灌。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先讲为什么要从上面浇灌。 圣灵从上面浇灌。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情指教给你。他说你要上到这里来，弟兄姐妹，我们要圣灵浇灌，这圣灵从上面浇灌。 OK， 我们不要在旷野的地方，在旷野平原的地方，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到神的宝座，我们要到上面来，我们到上面来，他圣灵才会浇灌。弟兄姐妹，当我们停留在平原的时候，我们顶多从神那边领受就是过去跟现在的事情。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上到这里来，神说我要将以后将来必成的事情告诉你。所以我们要上去到高山，跟他建立起那更深的关系。阿们，我们跟他建立起更深的关系。你知道上帝什么时候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呢？他什么时候跟他说？有一个关键点，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他之前上帝没有说，上帝什么时候说呢？必须要亚伯拉罕离开罗德了以后。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有很多的罗德跟着你。亚伯拉罕必须跟罗德分开了以后，神才应许临到。换句话说，神将来那伟大的事情要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星，如地上的沙这么多，必须要当我们把我们的过去，因为罗德代表我们的过去，罗德代表亚伯拉罕的过去，所以那个过去离开了以后，亚伯拉罕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弟兄姐妹，才能够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姐妹，罗德是一个不敬虔的，他们当时在那边拜偶像，所以上帝要呼召并不是呼召他们家族离开，而是要呼召他什么？离开那些拜偶像的东西。有一位姐妹，她妈妈改嫁，所以她有一位继父，她从小的时候就受继父的压迫。那继父压迫他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很生气。后来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他就心中觉得，他说我一定要把福音传给我的继父，因为继父这个人太糟糕，他有责任，他把福音传会给他的继父。弟兄姐妹，这时候后来他继父后来很生气，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继父说，你要么就留在家里，我可以供养你读大学。你不嘛，你就不要跟我说耶稣基督的事情。如果你要跟我说耶稣基督的事情，你现在就离开。弟兄姐妹，这位姐妹她必须下一个决定，她要留下来还是要她要离开？你觉得她要留下来吗？还是你觉得她要离开？留下来吃喝不用怕，又有人供她读大学，离开呢日子很难。弟兄姐妹，当然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姐妹到后来她选择离开，因为什么？她必须放掉过去。弟兄姐妹，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在这边讲一讲很简单。今天叫你放弃的时候，今天叫你离开罗德，你敢吗？今天叫你离开这些温暖舒适的地方，你敢吗？弟兄姐妹，没有人敢的。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这跟路德一样，路德到后来她离开摩押，他跟随拿奥米回到伯特利，弟兄姐妹，回到伯利恒。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看见你的摩押在哪里，你的伯利恒在哪里。我不知道谁是你的波阿斯，但是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就是波阿斯，就是路德所要去跟随的。弟兄姐妹，路德面向伯利恒，朝着伯利恒走，最后进入伯利恒。弟兄姐妹，你要对你有开始有新的看见，你才能够离开旷野。弟兄姐妹，你要对你目前的光景有一个新的看见，不要常常受害者的心态。因为当一个受害者的心态，就是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权利拱手让给人。但是我们这位上帝，他从未允许你把生命交在其他人的手里，他从来不允许放掉你生命的权柄跟能力，他这边都要交给你。这位姐妹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一生当中最难过的就是过什么节日，你知道吗？她说我一生当中最难过的就是过父亲节。 后来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但是一年365天，他说感谢神，我还有364天，因为神赐给我一个爱我的丈夫，一个属神的男人，神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他说我不觉得，他没有强调他没有父亲，他也没有强调他过去的失败，他强调的是他今天拥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旷野多久，不管你今天还是不是在旷野，你要强调，你要看见你今天到底拥有什么。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为我们很热心，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灵命已经很枯干了，我们以为我们很热心。弟兄姐妹，约珥书第二章18节，他告诉我们，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请问你，谁比你有热心？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很热心，我们以为我们很 hyper， 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但是弟兄姐妹，在灵命低沉的当中，你知道谁比你对我们的旷野更热心呢？就是我们这位上帝。有些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看见，不管你在旷野也好，不管你在肥田也好，或者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树林也好，就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变成这个肥田，怎么样变成树林。这个地方变成，还有如同，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旷野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个变为跟看如，其实就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是一个怎么转化，不是你能转化，而是神帮你转化，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看见，其实今天圣灵说什么？他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谁是凡有血气的人？就是你。谁是凡有血气的人？就是我。有些时候我们很喜欢，很喜欢别人为我们按手祷告，但是今天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以赛亚书61章1节，611，他说什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要用油膏膏我。我再讲一遍，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我鼓励弟兄姐妹，每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要为自己按手祷告。弟兄姐妹，每一天早上起床，当你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开始祷告，你要按手在自己的头上，你要用这一节以赛亚书61章1节611，你说什么？耶和华你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你用油来膏我。弟兄姐妹，你早上按也可以，中午按也可以，下午按也可以，晚上要睡觉按也可以，常常为自己按手祷告，圣灵这时候就必从上面浇灌你，你的旷野就必成肥田，肥田就如树林。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主，你要带领我们离开旷野，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枯干，而是像肥田一样，好让我们的生命的肥田就好像树林一样。当我们按手在自己的身上，主耶和华你的灵就要膏抹我们。圣灵，我们欢迎你来，我们还要，我们要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按手在你自己的身上，请你按手在自己的身上，不是我为你祷告，而是你要开始为自己祷告。你说，主啊，求你这时候用圣灵来膏抹我， 现在就来高抹我，更多的高抹我。你昨天高抹了我，你今天还要比昨天更多的高抹，甚至于你刚才高抹了我，但我现在要更多你的高抹，因为我不再用过去的经验作为我的满足，我要离开我的罗德。我要离开我的摩押，我要到你所指示我的地方去，那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一个伯利恒。我要遇见我的波阿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在等着我。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一个枯干的器皿，让我离开那干旱的旷野，好让我能够有一个渴慕的心，因为我还要更多。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更多的转化，好让我们能够旷野变肥田，肥田如树林一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带下你圣灵的恩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你的面前，你的施恩宝座，你圣灵的膏抹更多的，每天早上我们愿意按着自己的头来为自己来祝福，
为肢体来祷告，因为唯有圣灵你从天而降下的时候，当你浇灌我们，当你更多的高抹，更多的浇灌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就能走在肥田的当中，我们就走在树林的当中，我们要离开那旷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的儿女，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